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看着路边的那些大树，说真的，突然觉得他们好可怜啊。
可怜？他们有什么好可怜的？
你看啊，每天就只能傻傻地站在那里，就像游戏里那种永远不会动的背景 NPC。他们一辈子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，多孤单啊。
你对树的误解也太深了吧。其实啊，他们绝对不是什么背景 NPC。最近我刚看完一本书，叫《树的秘密生命》。
哦，这本书讲什么的？
书里说大树的社会复杂得很。如果你非要用游戏打比方，大树更像是一群拥有隐藏技能的宝可梦。
哈哈，宝可梦？你在开玩笑吧？
我从不开玩笑。而且他们不仅不孤单，甚至还有一个比人类还热闹的地下组队频道呢。
大树又没有手脚，也没有精灵球，怎么可能是宝可梦？难道他们还会放技能打架吗？
他们不仅会放技能，而且属性分得清清楚楚。比如在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金合欢树。
金合欢树我听过。
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只毒系加草系的宝可梦。它的自带技能就是毒瓦斯和剧毒装甲。
毒系宝可梦？等一下，长颈鹿不是最喜欢吃金合欢树的叶子吗？大树被吃的时候怎么放技能啊？长颈鹿那么高，大树又打不到它。
你看啊，当长颈鹿开始啃金合欢树的叶子时，这棵树会在几分钟之内迅速把有毒的物质蹦到自己的叶片里。
几分钟？反应这么快的吗？
是的，这样叶子就变得极其难吃。这就是它的剧毒装甲。
哇，所以它受到攻击的瞬间就给自己上了一个毒属性的防御 buff， 长颈鹿咬一口直接被苦到吐出来。
没错，而且它还会立刻放大招，它会释放一种叫做乙烯的警告气体，随风飘散出去。
乙烯气体，这就很像放毒瓦斯技能了吧？
对，不过这不是为了毒敌人，而是给队友发信号。
哎呦，太聪明了吧！大树居然自带全频广播功能，大喊前方高能，长颈鹿出没，大家快开盾。那其他受到广播的树会怎么样呢？
周围的金合欢树只要闻到这个乙烯气体，就算自己还没被长颈鹿咬到，也会立刻开始在自己的叶子里制造毒素来武装自己。
哈哈，这也太好玩了。长颈鹿大概会纳闷，这群宝可梦怎么还会打配合。
长颈鹿没办法，只能走到一百码开外去吃，或者走到逆风的地方去吃那些没收到信号的树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今天刚好没刮风呢，或者信号飘不到那么远怎么办？那些没闻到味道的树不就惨了？
这就不得不提森林里最强大的辅助系了。你以为树木只靠空气传播信号吗？
难道不是吗？
其实啊，他们在地下建立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木质互联网。科学家发现，这是靠真菌网络来实现的。
真菌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蘑菇吗？他们居然是森林里的辅助系宝可梦？
对的。
难不成他们还会用心灵感应把大树连在一起？
比心灵感应要物理得多。你知道吗？真菌的菌丝就像光纤电缆一样在土壤里穿梭。
电缆在土里？
是的。仅仅是一茬石的森林土壤里就有好几英里长的菌丝。这些菌丝把树木的根系全都连在一起，用来传递化学物质和电信号。
天啊，这根本就是森林里的地下电信局吗？大树们通过这些蘑菇网线交流哪里有虫害，哪里缺水，对不对？
对，通过这个真菌网络，他们随时交换虫害或者干旱的警告。
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啊。
不过老实说，这只辅助系宝可梦可是非常贪财的，它的网络服务费高得吓人。
还要收费？大树又没有钱，蘑菇要怎么收费？难不成像我交手机话费一样，不交钱就直接拔网线？
因为真菌没办法自己进行光合作用制造食物，所以他们会向树木收取高达三分之一的光合作用产物，也就是糖分。
三分之一？
是的，这就是他们提供网络连接的报酬。
哎，三分之一的糖分，这也太黑了吧！这蘑菇根本就是披着辅助外衣的吸血鬼啊。
你觉得很贵吗？
当然贵了，这就像是那种抽成极高的无良工会会长，大叔们为了能上网也是拼了。
其实也不算亏，这笔钱交的是很值的。 因为真菌不仅提供网络，他们的菌丝还能极大地扩展树木根部的吸收范围。
哦，还能帮忙吸收东西。
对，这能帮助树木吸收水分与养分，甚至能过滤掉有毒的重金属，而且还能抵御细菌或者其他恶性真菌的入侵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所以蘑菇不仅是电信运营商，还是净水器和超级防御盾了。
不仅如此，这些真菌在不同树种之间还扮演着中介角色，他们负责分配资源，确保森林生态的多样性与稳定，避免单一树种过度强势。
这蘑菇简直是森林里的居委会大妈啊，还要负责调解邻里关系。那大树们在群里除了发危险警告，还会聊些别的吗？
他们还会进行生命值共享。你玩游戏应该知道奶妈吧？
当然知道，专门给队友回血的吗？
其实啊，森林里的大树们全员都是互相加血的奶妈。
全员奶妈，大树也会受伤掉血吗？他们是怎么互相加血的呀？
树的秘密生命的作者在森林里发现过一个老树桩，大概死掉四五百年了吧，连叶子都没有了。
那不就是一块烂木头了吗？
表面上看是这样，但它内部居然还是活的，还有绿色的叶绿素。
四五百年都不死，这简直就是锁血怪啊，它都不能晒太阳制造食物了，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就是靠它周围的同类树木啊，周围的树通过地下根部网络持续不断地把糖分输送给这个老树桩。
天哪，
硬生生地把它给奶活了四五百年。
哇，这群宝可梦也太有情有义了吧，队友倒下了不仅不抛弃，还轮流给它放治愈祈愿，放了五百年。
是的，
说真的，人类有时候都做不到这么无私。
这倒不完全是无私的爱，其实这是一种理性的生存策略。
怎么说？
树木深知群体的好处，孤立的树木非常容易遭受风雨和极端气候的侵袭。
我懂了，就像游戏里脱斋落单的玩家最容易被野怪秒杀，大家必须要抱团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护盾。
没错，维持森林的完整性对每一棵树的长寿至关重要，哪怕是养着一个老树桩，也能保持土壤的结构稳定。
原来他们都是为了顾全大局啊。
而且你知道吗，同一树种的树木还会同步他们的光合作用速率。
同步光合作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大家每天早上八点准时一起打卡上班，开始制造糖分吗？
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通过地底网络重新分配养分，他们确保了群体中的强者与弱者都能获得同等的成功。
同等的成功，就是说大家赚的钱都一样多。
对，这就很像人类的社会福利系统，或者游戏里经验值评分的机制。
哈哈，太棒了，原来森林是一个全员经验共享的乌托邦啊。那他们生宝宝的时候呢？大树总不能把种子也评分吧？
生宝宝这件事务必也要步调一致。以山毛榉和橡树为例，他们就像是在憋一个需要蓄力好几年的终极大招。
终极大招？
他们不会每年都开花结果，而是隔几年才一起大爆发。
为什么要憋大招啊？大家每年各自生一点不好吗？非要约定一个黄道吉日一起生？难道是为了小树苗能一起上幼儿园？
你想的太简单了，这主要是为了防备野猪和鹿这种吃货。
他们吃树种子吗？
对，如果你每年都结少量的果子，野猪的数量就会稳定增长，最后把种子吃个精光。
哎呀，那小树苗岂不是长不出来了？
所以啊，如果树木停产几年，野猪就会因为冬天找不到食物而大量饿死。
我的天，这也太腹黑了吧，大树居然懂得用饥饿营销来控制天敌的数量，简直是高智商的战术大师。
后来等到几年后野猪变少了，大树们就会突然集体释放大招，满地都是果实，
这时候剩下的野猪根本吃不完，对吧？
没错，这样就能保住很大一部分种子顺利发芽了。
佩服佩服，野猪完全被这群植物系宝可梦玩弄在鼓掌之间啊。说到发芽，小树苗出生以后，大树妈妈会怎么照顾他们？
照顾肯定是会照顾的。
会一直给他们喂糖分吗？
喂，糖分是会喂的，但在教育上，母树绝对是极其严厉的道馆馆主。森林里可是有严格的树木学校的。
树木 学校？
对，而且实行的是打压式教育。
打压式教育，大树难道还会天天骂小树长得太慢，或者跟他说，你看隔壁家的松树都长多高了之类的吗？
母树采取的是物理打压，巨大的母树会刻意遮蔽阳光，只让大约 3% 的阳光穿透树冠到达地面。
才 3%？ 这也太狠了吧。这就像把小精灵关在小黑屋里，只给一点点干粮。这算什么道馆馆主，根本是反派大魔王吧。
这在书里被称为光线剥夺。这 3% 的阳光刚好只够幼树进行光合作用来维持生命。
那就只能勉强活着呗。
对，完全没有多余的能量用来快速生长。这种教养方式就是为了迫使幼树极度缓慢的生长。
可是为什么不让他们快点长高呢？长得高高壮壮的，不就不用怕被别人欺负了吗？
因为在树的世界里，长得快等于死得早。缓慢生长能让幼树的木质细胞变得极小且致密，里面几乎不含空气。
没有空气会怎么样？
这种致密的结构才是未来的保命符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这就好像是在锻炼小精灵的基础防御力。如果不打好基础，直接吃糖果升级，虽然等级高了，但是个脆皮，一碰就碎。
这个比喻非常准确。这种极强韧性的致密木材能抗住风暴，同时呢，它还具备极强的抗真菌能力。
哦，我懂了。
这是树木未来能长寿的先决条件。如果没有这个阶段，它们到了中年以后，很容易就会腐朽倒塌。
这大树妈妈真是用心良苦啊，在黑暗中默默地给小树加防御力。不过小树在下面那么黑，又那么渴，难道就不会闹情绪抗议吗？
他们不仅会抗议，渴极了，甚至会尖叫。
什么？大树会尖叫？
如果缺水严重，水分输送中断，会使树干内部产生震动。科学家将这解释为树木因口渴而发出的尖叫声。
天哪，这画面怎么突然从宝可梦变成了恐怖游戏？那声音听起来像什么？像胖丁唱歌吗？
这是一种超声波范围的震动，也就是频率在220赫兹左右的轻微噼啪声。人类的耳朵其实是听不到的。
听不到我就放心了，不然去森林里多吓人啊。
不过经过干旱的树木会学到教训，在未来即便水分充足，也会更节约用水。
所以大叔真的有记忆力，而且能在树木学校里吸取教训。不过说到大叔的品种，有没有那种脾气很好、长得很优雅的树？
山毛榉就可以算作森林里的优雅水系宝可梦，比如美纳斯。他们非常注重外表。
大叔还在乎外表啊？
对，他们的树皮脱落更新得非常快，所以即使到了200岁，树皮依然像婴儿般光滑。
哇，200岁还能保持冻龄肌肤？那相反的呢？有没有长得很粗糙，像岩石系宝可梦那种类型的树？
松树就像是龙龙岩，它们换皮很慢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树干变粗，最外层的死树皮就会开裂。
那不就全是皱纹了？
是的，很快就会长出深深的裂纹。不过不管是光滑还是粗糙，都必须遵守一套森林的礼仪规范。
哈哈，大叔还要学礼仪？难道还要学怎么鞠躬、怎么微笑吗？
大叔的礼仪就是必须长得笔直，重心要稳，而且树干下半部必须是光滑的，不能在低处长出粗大的树枝。
如果不遵守呢？
如果长得弯弯曲曲，就像个不守规矩的坏学生。
为什么不能长弯呀？长得有点艺术感不好吗？我看公园里的盆景都很弯啊。
如果树干弯曲或者长成 V 字形，遇到大风大雪就非常容易从中间劈裂。
啊，那太危险了。
而且如果低处的树枝掉落留下大伤口，真菌就会趁机钻进去吃掉树干内部。
哦，原来这套礼仪规范其实是保命指南啊。那些不守规矩乱长的树迟早会被大自然淘汰掉的。
是的，而且就算你遵守了所有规矩，遇到森林拆迁队也是毫无办法。
森林拆迁队那是谁啊？
比如啄木鸟。
啄木鸟，他不是给大叔看病的医生吗？把害虫吃掉，大叔应该给他发锦旗才对啊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千万别被童话骗了，有些啄木鸟不仅不治病，还会故意在春天树叶流动时啄出一排排小洞去吸枝叶。
吸枝叶？那不是吸血鬼吗？
不仅如此， 而且他们凿树洞时有时会专门挑健康的树，等真菌把木头腐蚀软了再继续凿。
这也太恶劣了吧，这哪里是医生，这根本就是流氓包工头啊，故意把好好的房子弄坏，然后再强行住进去。
等他们搬走后，这个腐烂的树洞就会变成森林的廉租房，像星鸦、蝙蝠都会排队搬进去住。
这也太惨了。
就算这棵树最后倒下了，死树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依然会为成千上万种昆虫和真菌提供食物。
大树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活着被吸血，死了还要变成自助餐厅。不过也确实伟大，倒下的大树就像是游戏里打倒大 boss 后爆出的一地装备，养活了全服玩家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相比之下，城市里的树更惨。在书里，我们管他们叫街头混混或者孤儿。
街头混混，城市里的树每天都有专人浇水修剪，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，怎么就成混混了呢？
因为他们从小离开了森林，没有母树遮蔽，也没有地下真菌网络可以交流通讯。
哦，也就是没网没朋友。
对，城市土壤被压得像混凝土一样硬，他们的根根本扎不深。
好可怜啊，不仅断网了，成了孤儿，而且连个软点的床都没有，只能睡硬板床。
而且在公园里阳光充足，他们敞开了吃，疯狂生长，细胞里全是空气，变得非常脆弱。
那风一吹不就断了？
对，加上晚上路灯一直亮着，连觉都睡不好，怎么可能健康长寿？
简直就是天天熬夜吃垃圾食品的失足青年嘛。难怪台风一来，倒在路边的全是这些看起来很胖但其实很虚的树。
说到天气，其实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水属性防御结界。森林不仅能制造凉爽湿润的微气候，还是一个巨大的水泵。
水泵？大树难道还会把水从地下抽出来喷向天空吗？就像杰尼龟用水枪技能一样。
差不多，树木每年通过蒸散作用释放大量水汽，简单来说就是它们在出汗。
出汗？那要多少汗啊？
非常多。这些水汽形成云层并随风向内陆移动，确保了距离海岸数百英里外的内陆也能获得降雨。
哇，百万杰尼龟同时使用奇雨技能，如果把沿海的森林都砍掉，内陆是不是就永远不会下雨，变成大沙漠了？
完全正确。如果砍伐沿海森林，这个泵系统就会崩溃，导致内陆生态系干旱化。
天啊，大树真的很重要。
所以啊，森林是一个整体的机器，连地上的甲虫螨都在运作。
甲虫螨听起来像是什么微小的虫子，他们在森林机器里负责什么呢？扫地机器人吗？
他们是完美的转化器，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生物，落叶早就堆积如山了。
也是哦，那么多落叶都去哪了呢？
他们啃食落叶和树皮，把它们转化成肥沃的土壤。
果然是大自然的扫地机器人加肥料制造机啊。那大树们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落叶，什么时候该长出新叶子的？他们又没有看日历。
他们不需要日历，他们会算数。
算数？
比如他们会计算温暖的日子，只有当温暖的天气达到了一定天数，他们才会认定春天真的来了，这不是个陷阱。
哈哈，大树会做加法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好的，春天来了。那他们怎么知道每天太阳出来了多久呢？
他们甚至会看表。
看表？怎么看？
像山毛榉要求每天日照达到13小时才发芽，包裹着树芽的鳞片是半透明的。
半透明有什么用呢？
里面的细胞能感知光线，从而精确计算白昼的长度。
这根本就是自带光感应器的智能设备吗？那秋天落叶又是为了什么？嫌叶子太多挡住自己晒太阳了吗？
秋天大树会把叶绿素分解掉，把营养抽回树干储存起来。掉叶子其实是为了防风防雪。
防雪我懂，树枝才不会被压断。
对，防风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冬天满树都是叶子，一场大风就会像吹满帆的船一样把树连根拔起。
原来是为了瘦身保命，放弃掉多余的装备，减轻重量好过冬啊。那我记得有些橡树的叶子虫子根本不吃，是因为它带了毒属性吗？
是的，橡树树皮和树叶里含有大量单宁酸，这是一种非常苦甚至有毒的防御武器， 用来毒死昆虫或让它们难以下咽。
但宁孙，红酒里是不是也有这个？人类居然拿大树用来毒虫子的武器去酿红酒，大树如果知道了，肯定要无语死了。
放心吧，他们是非常有耐心的，才不会为这点事生气。说到耐心，森林里有一种叫紫杉的树，它是真正的佛系防御流，就像是游戏里血厚防高的虎虎。
虎虎就是那个缩在壳里一动不动的宝可梦，紫杉到底有多慢呀？
紫杉在森林底层那可怜的 3% 的阳光下，可以等上整整一个世纪才长到20-30英尺高。
100年才长这么一点点，那它岂不是随时会被别的树踩死？这也太憋屈了吧。
但他把精力全放在了根部，只要根还在，就算上面的树干被毁了，它也能慢慢再长出来，轻轻松松活上1000岁。
活那么久啊？
他不需要跑得快，只需要活得久。
只要我活得够久，我就能熬死所有对手。这战术绝了，有没有那种冲得很快但是活不久的树？
有啊，我们叫它们先锋树种，比如白桦和杨树。他们就像是敏捷极高但血量极低的刺客宝可梦。
刺客？
他们不喜欢阴暗种子，带着翅膀随风飞到几英里外去开荒。
开荒刺客飞过去之后疯狂长个子，抢占阳光，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他们透支了体力，几乎不设防，所以通常几十年后就会衰老死去。
好可惜啊。
这时候那些慢吞吞的山毛榉就会在他们的阴影下慢慢长高，最后把他们活活闷死。
太精彩了，大树的世界简直就是一场史诗级的宝可梦对战，有毒系法师、辅助系奶妈、佛系肉盾，还有短命刺客。我以后去森林绝对要带着敬畏的心，他们根本不是背景 NPC， 他们才是地球真正的玩家啊。